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1月1号，公元2003年12月2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荷兰国会就欧盟首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制定议案；东乡大致称青海行营监狱发生暴乱伤亡300；加拿大10岁小孩知性棕榈呼吁支持西藏问题；斯洛文尼亚棕榈支持欧中再度展开有效人权对话。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荷兰国会就欧盟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制定议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设立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洲分会消息，荷兰国会议员在2004年全国预算会议召开前夕，就荷兰政府应支持欧盟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方面，于本月18号正式制定了议案。议案称，美国政府早前设立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欧盟应尊重欧洲多国要求，正式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按照欧盟有关规定，欧盟主席每6个月从15个成员国中轮值担任。明年7月，荷兰将成为欧盟主席轮值国。对此，荷兰国会议员敦促荷兰政府与欧盟现任主席轮值国意大利和即将在明年1月份担任欧盟主席轮值国的爱尔兰共同研讨有关在欧盟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所持的政策和立场。荷兰国会议员就欧盟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方面特别制定的议案，是一个称之为民主66的政党组织首次提案的，于本月18号正式制定了议案。该议案中提到的有关西藏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中明确表明，中国政府加强在西藏实施移民政策，西藏传统的宗教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西藏妇女被强行绝育，以及西藏人民的逐渐减少的经济利益等。议案还指出，近几年来西藏大量僧尼被当局驱逐出寺，对藏人以各种政治罪名进行逮捕，并在没有公正的司法程序下任意判刑等。议案同时强调了解决藏中问题双方间展开对话的重要性，以及欧中人权对话中就西藏问题的提案缺乏标准性的问题。议案中还指出，正如美国政府设立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荷兰政府就更应该为欧盟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积极预请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支持。
东向杂志称青海西宁监狱发生暴乱伤亡300。下面请听详细报道。3月29号晚，青海省西宁监狱发生5000人大暴动，当局调动武警驻军3000多人，出动直升飞机、装甲车镇压，造成300多人伤亡，有200多名服刑人员在骚乱中的外逃。根据大纪元研究《东乡杂志》以书面文章报道说，西宁监狱地处青海省西宁市以北100多公里的虹沟，是由老盖矿石厂扩建的。早在60、70年代，这里已是闻名的死亡地狱，当时关押着7000多名被定罪为先行反革命分子、李氏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等，刑期都在15年以上。到了80年代中期，大部分人员被释放，现仅剩下不到3000名在押犯。从90年代后期，劳动矿场对服刑人员实行工资积分制，服刑人员根据自己的劳动所得，每月可有100至150元的积分，以供在内部购买日用品、食品或刑满处衣时领取现钞。单恋者血汗钱每月都被监狱管理人员所侵吞，或以各种借口扣押，家属给服刑人员寄来的钱也往往丢失或被扣除，或被栽赃为传递信息而被没收。狱方的管理人员还被迫服刑人员写信向家属要钱来减刑期， 改善条件等。近年来，西宁监狱已发生多种骚乱，每次骚乱都是狱方违法乱纪，对服刑人员敲诈勒索而发生的。据报道，上月19号，公安、司法部、省公安、政法部门要到西宁监狱视察，在这之前，狱方已经做了形象工程，给服刑人员每人发了一套幸免衣，并在劳动现场配备了安全设备等。当天扩场摸取的服刑人员正陪同巡视的狱方官员不比，悄悄来向监狱巡视的上级官员递交了一份有数十人联名的申诉书，揭发了西宁监狱种种黑幕。当上级巡视官员走后，狱方就开始排队抓肇事策划者，又召开大会，扬言要对集团分子加重刑期等。上月28号，狱方还张贴了布告，对被拟为集团分子的70多人发扣3到6个月的工资积分。上月29号，监狱内部的商店又突然贴出通知，无限期停止服务，使服刑人员连日用品、食品都无法购买。中午各矿机开始以绝食抗议，当局下令关闭暖气，使之气温在摄氏-13到-14度。各分厂服刑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串联罢工抗争。狱方指控服刑人员是集体暴动，关闭暖气是惩罚，并有服刑人员写悔过书，承认告索论，对抗改造，承认家属寄来的迁都已照书收到，申诉书完全是诬告等。但狱方的这些无理指控和要求遭到服刑人员的拒绝，于是狱方便冲进矿区抓人，当即引起多个矿区骚乱。当局立即调动武警和驻军3000多人，并出动直升飞机和装甲车进行残酷镇压。整个暴动一直持续到上月30号清晨才被平息。在这场暴动中，服刑人员有近300人伤亡。中共官方宣称，狱警、武军、驻军有7000多人伤亡，10多辆狱方车辆被焚毁，监狱办公大楼、狱警值班宿舍和多间工厂被烧毁，另有270多名服刑人员在暴乱中外逃。据青海省当局消息称，当地的公安、军方、多所医院已住满了伤员。上月30号上午，公安部、省政府、省军机到现场视察，发现了近12万平方米的监狱矿尸场，仿佛经过一场战争的洗礼，一片废墟，狼藉不堪。到本月初，通往虹口的交通被全面封锁。请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10岁小孩执行总理呼吁支持西藏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加拿大埃根维利一所学校中，一位年仅10岁的5年级学生斯恩姆热日前向加拿大新任总理马丁致函，呼吁总理在明年4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加拿大时举行会晤，并支持西藏问题。他在信中写道，加拿大政府不应该只顾及同中国展开经贸合作关系，如果您多加关注和支持达赖喇嘛和所有藏人的立场，全世界人民就不会只为金钱来谋求个人利益。藏人在西藏因为受到折磨和虐待，才被迫离开本土沦为难民，境外藏人一直试图得到国际支持，所以加拿大应该给予支持。他在信中说，我认为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对此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支持西藏问题。虽然您所领导的政府在很多问题上做了好的决定，但是我请求就西藏和达赖喇嘛方面不要做坏的决定。这位年仅10岁的加拿大5年级学生斯恩姆热致总理马丁的信中继续表示，我请求总理不要因为我是未成年的10岁小孩而忽略了信的内容。我虽然年纪轻，但是我懂得世界需要从只顾金钱的想法中得到改变，让我们不要惧怕改变。他在信中进一步强调，在未来不要让人民说成加拿大政府没有关注西藏问题，我们能表现出一向关注世界其他的国家，这是好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多加关心一下西藏问题呢？他在信中最后指出，达赖喇嘛是和平和慈悲的象征，他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加拿大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对此 总理有必要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从一个年仅十岁的加拿大五年级学生斯恩姆热致马丁总理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加拿大人民从小到大非常关注西藏问题。
斯洛文尼亚总理支持欧中再度展开有效人权对话。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斯洛文尼亚总理安春若不就有关欧盟和中国之间将举行人权对话表示了支持。安春若不总理于今年十二月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返回斯洛文尼亚接受记者的采访，并在斯洛文尼亚全国一电视台进行了播放。一名记者就斯洛文尼亚政府是否跟中国提及了有关人权问题时，若不总理说，在中国境内的人权状况、台湾和西藏的自由等有关问题上，斯洛文尼亚政府按照欧盟制定的有关政策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他还说，要提及中国的统一问题的同时，也不可忽略人权状况和台湾以及西藏的自由问题。安春若不总理曾访问中国之前，斯洛文尼亚支持西藏组织和国际特赦组织地方峰会向安春若不总理呈交了一份共有10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该请愿书上要求若不总理呼吁中国政府改善中国和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等问题。据了解，斯洛文尼亚社会与民主政治组织的总负责人杰尼斯先生一直支持和关注斯洛文尼亚支持西藏组织的有关立场和举行的各种活动，并在该请愿书上进行了签名。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米多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
今天我向大家介绍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事务部。宗教与文化事务部是1959年流亡政府刚建立时第一批成立的机构，其职责主要是照顾各教派寺院的建设和僧侣的生活、学习以及传承西藏传统文化等。此外，他还作为西藏佛教的权威机构，向那些对西藏佛教及其历史发展感兴趣者提供情况资料，以及向世界各地之藏传佛教寺院或者团体根据他们的要求的提供包括派遣经师在内的各项服务。现阶段，宗教与文化事务部还负责与世界各地的宗教团体或者各种宗教进行联系沟通，以及在世界弘扬佛法之重责大任。特别是在中国政府不断在西藏境内加紧实施削弱和消灭西藏文化与宗教的政策，使西藏文明面临存亡绝续的之际，宗教与文化事务部的职责变得尤为重要。宗教与文化事务部历来由内阁中分管宗教与文化事务部的嘎伦直接领导。目前，不仅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重建了包括西藏各教派的寺院200余座，其中解凤寺、色拉寺各自多有3-4千名僧侣，而且还在世界各国建立了一些寺院和1000余个宗教组织。为了真正提高各寺院的整体素质，宗教与文化事务部还将几百名从西藏师范学校和达仁斯拉西藏英明学院毕业的青年或僧侣分派到各寺院任教。除了宗教，宗教与文化事务部一直从事西藏世俗文化的重建工作，不仅为继承宗教与文化传承的寺院、经学院或者教育行业等应给予支持和提供便利，而且还在继承和弘扬西藏远古的文化，包括戏剧、金属的锻锤、筹造以及绘画等领域，培养了许多掌握原来已经濒临失传之传统技艺的新一代西藏人。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狗奔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